禁食祷告哈，有在一般的宗教信仰里面会有一种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说这个有点自虐。为什么？你人就是有食欲嘛，想吃嘛，那克制自己不吃是很痛苦的、啊、而且你要 fight with 的那个 survival， 就是跟求生的本能跟意志去对抗、哦、因为你想活下去你就吃，那你又告诉自己不吃、啊、不吃你会担心会死，你又不想死你又想吃，所以这个当中来来回回其实是很大的，我们说天人交战。好，但是呢神奇怪，他既然给我们食欲，但是为什么让我们追求生命更丰富的时候又要用一种禁食？禁食好像是要抵消你生命力蓬勃发展。 我们其实从圣经慢慢来理解禁食是神很奇妙的一种安排。这个安排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人的身上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然后灵魂体各有各的需要，然后各有各的需要呢，我们知道其实灵魂体是绑在一起的，所以灵魂体它彼此会相通，也会互相影响。比如一个人他如果身体心灵是很平衡的，他灵性很稳定，但是突然好像生病了，他的灵有的时候就会低沉。像女人她怀孕的时候，或者是说她每一个月的周期来说，有的时候她的灵也会受影响，所以怀孕也会有怀孕忧郁症、那个时候灵里面会觉得很胆怯。所以其实灵魂体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圣经讲到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个良药可能可以帮助你的生理也可以翻转。有的人是身体很好，但是心里有障碍，他又吃不下，慢慢的身体也会垮，所以灵魂体是绑在一起的。好，那现在就是说你从诗篇63篇，大卫他就说他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处，没有水吃，没有东西、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但是呢产生生理上的饥渴。那这个生理上的饥渴，第一个他会让他眼睛想去找东西，然后整个感官会灵敏起来，然后呢会很希望得到滋润因为口焦躁不安嘛，干旱。但是呢他就透过这种生理上的需求呢产生了一种饥渴慕义的那种感觉，但是他让这个感觉转向灵性，转向灵界，结果呢没有想到可能就因为这个转向帮助自己的灵性突破一种瓶颈，就是你对神大大的张口之后被他大大的充满。我们中国人讲说温饱怎么样思淫欲，意思就是说假霸言也没带记者就是必打必塞就想做一些就放纵肉体放纵私欲的事。就是说当你好像无所事事，然后又什么脑满非常的时候其实灵性是很低迷的，但是有的时候因为身体上的饥渴让我们的内在好像苏醒过来内在会更敏感。所以其实禁食它并不是一个刻苦己心，它并不是一种好像让我们用一种苦修来换取神的可怜、神的同情、神的怜悯，或者是跟神交换条件那意思就是说好像苦肉计你不用不给我，好像父母小孩跟父母亲要电脑，你不给我我不吃了拜托你啦女儿吃了，我不喝我不吃我死除非你给我有的人把禁食感觉是这样，好像跟天父在交换，在摔跤然后呢好像要不然就是像古时候你如果不答应我就跪着不起来我死就跪在这里，一哭二闹三上吊大概是这样就不吃了但是其实如果是那样来理解禁食，那个层次是太低了其实禁食是什么？禁食是一个很高尚的追求，就是说主啊我爱你，爱到几乎心碎，爱你到专心在你的身上，爱你到愿意把爱你胜过一切，让主居首位， 居首位到一个地步，除了你以外，其他的事情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门徒有一次叫耶稣说，来吃饭了、啊。耶稣说，我已经有吃了。没有啊，你哪里吃？耶稣说，我道成肉身，生在这个地球上，我最重要是完成天父的旨意。我如果做了他的旨意，就等于我吃过饭了。我如果没有做成他的旨意，我吃过饭了，我活着也等于没有意义。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重点不在吃不吃，而是说重点他以神为他的首位，他尊主为大，完成神的旨意为他生命当中的最重要。他先完成了这个之后，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再说。如果没有完成这个，他说连吃连睡都不是太重要、啊、所以人子来没有枕头的地方，而且呢连吃的睡的基本的要求都没有达到，但是呢他说其实这个不重要，他最后他说神的旨意他成了，这个才是他的重点。好好，那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讲禁食祷告哈。所以禁食祷告的动机很重要，动机第一个一定是出于对神的爱。所以在诗篇63篇那边讲到，我的心切切的渴慕你，好，然后跟随你，然后瞻仰你，好，然后呢颂赞你，赞美你，好，所以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然后他很深的爱主，爱到了一个以主为他生命中的至宝，到一个地步，我为了得着你，我什么都不在乎了，连自己的，为了得到灵性里面的满足，连肉体上的需要都可以暂时先放下来。好，那这一个心态是第一个要确立的，所以禁食是为了爱主的缘故。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有曾经操练过2个礼拜的禁食，然后神学院的同学，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年轻人肚子很容易饿的。哦，那第一次禁食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实在是很辛苦。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家里，我想禁食，我妈妈死都不给我禁食啊，她就一直吵我，一直吵我说，我一。好像父母亲怕小孩子发育不来了哈，要么怕他饿死了，那要怕他昏倒了哈，营养不够出什么事情，所以啊，老是觉得，但是后来我到美国去读神学，没有人管我，我可以自由了哈。但是呢，你刚刚开始操练禁食的时候，确实很难抵挡肉体上面的那一种需要哈。那尤其我打工又在餐厅，你在禁食闻着那个味道，哦，那大家都在吃的。高高兴兴的，你要忍住，那肚子咕咕咕咕叫哈，那很痛苦。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哈，哎，好奇怪，突然之间嘴巴张开会咬哈，梦见那个麦当劳的鸡腿哈，肯达基的鸡腿，麦当劳的薯条哦，会做梦哦，会咬了以后哇，嘴巴好痛啊，其实是咬空了哈，没咬到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点忍耐，好像在 fight 哦，但是确实我当时也是很爱做。那个时候我的同学就会观察我，他说哎、欸、高弟兄啊，外国人，他说你禁食是为什么啊，你是要向主换什么求什么要什么，你是要一个恩赐吗，还是你有什么重担吗，还是你有什么需要吗，或者是你希望神给你圣灵充满吗，给你见异象吗，给你行异能吗，或者是让你说方言吗，或者怎么样，我说 No, not at all, 什么都不是，我说我要的就是我要更爱主，我就是要多 spend time with him, 我愿意把吃饭的时间放下，但是我愿意让主知道，主我就是要你，除你以外我别无所求，你看我就是愿意跟你待在一起，只要有你我胜过一切的满足跟需要。他们、哦、眼睛睁得大大， Are you sure? Are you serious?、啊、你是真的吗？你认真的吗？Can it be possible? 啊，这可能吗？我说 ，Yeah, yeah, yeah. That's all. Yeah, that's all. 啊，所以其实从那一刻我就知道，很多人禁食，他们其实也不是错，但是我想那个不是最高尚的。像比如以斯帖那个时候，他们是面临危机，啊，所以禁食要希望可以神救他们。但其实我当时没有什么任何危机，啊，我唯一的就是我心里面有一种饥渴，我觉得说。我愿意进到活在主里面，也让主照他的应许，让我完全活在主里面哈。那我活在他里面，他活在我里面，我就是愿意把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放下，就这么简单。好，那所以在禁食哈， 慢慢你开始一次两次，哎，我最近我来到三义堂，我有两次进食，就去年的五旬节、复活节之后到五旬节之前，我去年有十天的进食，那这十天的我忘记了，大概就是十几天，十天十几天哈，这样，去年的进食我还有一段时间感觉相当虚弱啊。气若游丝啊，到最后一天还要去全球祷告会，我撑着撑着哈啊，然后上台的时候好像昙花一现，下了台哇啊，觉得很吃力哈。但是今年神在感动我，在五旬节再一次进食，今年我觉得完全正常工作服侍，完全体力没有减退，只有体重减退，大概一天减掉一公斤，但是呢，零就生活行动什么完全没有影响，完全没有影响，所以慢慢做也不再做那种吃饭的吃东西，完全神就把我那个饮食的欲望拿掉，而给我的就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复兴，为了跟主的个人的亲密的关系的建立，为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所有一切来做守望，我就完全的可以 focus 在那上面。好，那我今天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可以治病的，那为什么一定我强调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治病或者是赶鬼，那个意思是什么？我今天不是说来来来，我高牧师神通广大，我来帮你这个那个那个，其实当我很谦卑的但是很坚决的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你，或者是吩咐你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行使的恩赐，医病的恩赐，或者是赶鬼的权柄，代表的是什么？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自己介入，耶稣基督自己伸手，我只是让他显大，而没有我。所以当这样宣告的时候，众人不应该看见我，乃是看到主。然后呢，所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让大家所有的人都知道是主自己医治那个人，或者是主自己行使属灵的权柄把邪灵赶走。好，那怎么样让这一个在奉主的名的人呢能够很有果效，就是说他完全的顺服降服，而与神很亲密的同在的时候，他完全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保罗他最后他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欲望，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他讲的时候，别人从他身上看到主啊，看到主。好，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所谓的进食的重点，为什么有的时候进食可以好像增加属灵的 power， 其实并不是 power 不在你身上， power 在神的身上，而是说你透过这个进食，你的里面的杂质越来越少，你的我越来越小，那神越来越 pure， 越纯净，而且越来越显大，越显大。所以当神越显大的时候，他属灵的恩赐、恩高、能力，他就越直接、越明显的彰显出来。好，那接下来一点点的提示，就是说，当我们进食的时候，你可以看是要选择什么样的进食。其实进食的花样还蛮多的啦，有人是好像一天一餐的这种进食，那他其实这种的进食他不一定能够达到很深的进食，但是他只是说把这一餐用餐的时间拨出来，就是用这个时间多一点时间出来祷告啊，那这个不会影响到生理心理的，他只是有一点点饥饿感，但是其实有一点点饥饿感也就够了哈。像有的时候我早餐不吃，一大早起来就灵修祷告，那开始好像进入那个神的同在的时候，到中午还是有一点点会饿嘛，午餐的时候会饿了，因为从昨天晚上到中午那已经12个小时没有吃了，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感觉跟神在一起很甜蜜的时候，你甚至舍不得去吃饭，因为你知道这个饭一吃了那个感觉会跑掉，那你就会在那个地方你觉得想跟主保持那种半饥渴半饥饿，但是又很清晰，然后对主又很渴慕，然后神又因为读经祷告灵修又很甜蜜，所以就在那个情况之下，你甚至那个午餐就不吃了，再往下延伸到晚餐才吃啊。所以这个是好像偶尔有的时候可以这么做，这是一天一餐的。还有一种人说是像但以理的 禁食祷告啊。那但以理的禁食祷告是什么？他只吃蔬菜哈，只吃素不吃肉。那这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吃肉了以后会比较属血气，因为蛋白质嘛，然后它会让你的这个身体比较，你知道那个我爸爸常常讲哈，吃草的动物比较善良，吃肉的动物比较凶狠，好，那吃草的比较有耐力，吃肉的呢，它就是比较有爆发力，啊、哦，你看狮子、老虎，哇，这样，啊、哦，然后就好像会杀人，是，但是它跑不久，但那个马它可以走很久，牛可以走很久啊，所以两个不同的性质，但是一般吃草的是比较善良，像老鹰啊什么吃肉的都比较凶狠，啊，那为什么？因为你要吃肉，你就必须要 fight 嘛，哈、哦。然后要把对方杀死嘛，所以比较有我们说暴力哈、哦、血气哈、哦。那人其实吃的肉也会比较属血气，你一直吃素的话，这个感觉会比较祥和。所以佛教他们要吃素哈、哦，他们就追求吃素。好，那这是另外一种啊、哦。但是如果我现在讲的耶稣基督他在旷野四十天真的是不吃哈、哦，那还有一种是你。完全不吃只喝流质，那个其实如果你喝的是高蛋白牛奶什么豆浆齁，或者是营养的果菜汁齁，那个其实是清肠胃啦，跟比吃素还要再紧一点点，只是没有嚼，就是流质齁。那再按照程度来讲，再下一个就是完全不吃只喝水，再下一个是连水也不喝，东西也不吃齁，那个就是真的冒生命的危险。耶稣他是那种不吃不喝，哦，那四十天那个普通人已经早就死了，哦，那个我想只有耶稣或者你特别有神给你的感动，要不然不要轻易的试，因为一个人如果三天没有喝水，里面的会干掉，一个像比如地震被压了或怎么样，他三天没有水，有人是没水到最后喝露水、雨水、尿水都要喝，因为真的没有水，你体内浓度太高，或者是血液缺氧带氧的能力，或者是内分泌出不来，你真的会就昏过去，血糖你会中毒哈。所以我们大概最多现代的人最多不要轻易尝试最后的那一道，就至少你完全不吃要喝水，而且你一定要大量的灵修读经祷告。如果你只有禁食而没有灵修祷告，你跟那些政治抗议的那种绝食其实差不了多少，哦，你看那个林义雄他大概抗议绝食，他也没有灵修祷告，他抗议他几天他要送去打点滴了，哦，但是像我这样大量的灵修祷告，然后即使完全不吃任何东西，身上没有任何一点的热量，我只喝水，水也没有任何的营养，水里面也没有任何的添加物，但是呢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没有能力。为什么？因为我把身体的需要转向灵性，灵性里面神的供应进来，又补到了你的魂跟你的体的需要，所以灵魂体会互通。所以你这边没有，但是你另外一个地方就变成大量的有啊。如果你这边身体喂得饱饱的，灵性它可能也就是定额的进来而已，但是如果这边大量的缺乏，你转向灵性大大的张口的时候，真的神会把大量的这个属灵的丰富浇灌在你的里面。好，好，那我现在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就以这个禁食来说了哈，可能有三天的，或者是超过一个礼拜的，或者是两个礼拜的，现在一般最多哈，他们可以在祷告山或怎么样，最多差不多就是到四十天，因为四十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诶，其实你超过四十天以后，即使只喝水，有的时候也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四十，圣经里面讲，所有讲到四十的都是跟生死有关。你看大洪水淹没是四十天，耶稣从死里复活显现四十天，表示完全死完全活啊。所以四十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如果你读医科的，你知道，你开始不吃，第一个你大概三天到四天，我是经验之谈啊，三天到四天是最痛苦的。像今天雅琳没有来，很可惜。雅琳她在跑马拉松，她就知道身体到一个极限，有一个叫撞墙期。那进食要撞什么墙呢？进食撞那个墙，就是说你的胃会告诉你，主人，你再不吃，你没有热量；你再不吃，我 我变不出东西来，那你的身体也会虚弱，你会死，你一定要吃。他就一直分泌胃液，叫你给他东西吃，你就会有饥饿感。但是你一直不给他东西吃，他一次药药不到，两次药药不到，三次药药不到，到后来好像一个小孩子一哭，一直哭，一直哭，没有人理他，他最后想一想，哭也没有用，那我得自己想办法了。我再哭下去还是死，我还不如不哭，我还想办法。所以你的胃开始他就不跟你哭了，你大概到三四天以后，他要不到东西，你会其实他一直要一直要的时候，你要不到，突然之间你的身体会整个好像急转直下，开始两眼昏花，然后走路头痛脚轻，然后觉得很虚弱。然后呢，像以前我教会有个姐妹好胖，我说哦你这个很有本钱，就没想到进食一个早上，她说昏倒，真的昏倒，血糖不够昏倒啊。为什么？因为就是真的主要不是那个脂肪的问题，是你的平衡的问题啊。你没有常常操练，你身体不习惯。好，那你很饿很饿，然后开始很虚弱很虚弱，然后开始会头痛，因为你血压上不来，血糖上不来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不够，那头痛，然后会嗜睡，然后无精打采。圣经讲到的那种眼睛就不明亮了，你所以圣经讲他们几天进食下来，沾一点点蜜一吃，眼睛就明亮了，精神就来了，有没有？那个扫罗叫他们说不打胜仗不吃，结果后来他们吃了蜂蜜啊，有点体力这样。那所以真的你完全不吃的时候，没有热量进来，然后身体会真的会慢慢好像要垮掉。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慢慢进入到第三天第四天，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奇妙的事情就是说，你的身体一直向外面要，但是外面要不到的时候，它在分泌胃液，到最后可能会把你的胃都化掉，会伤害你自己的本身的系统，所以它就不再停分泌胃液了。所以呢，它就停住了，那一刻开始你不会有饥饿感，那个就是开始穿越撞墙期。穿越撞墙期的时候啊，到第五天开始，你突然觉得有一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清醒了，眼睛亮起来了，然后你开始觉得诶，源源不断又有热量出来了。好，恭喜你，你进入到第二阶段了。这个第二阶段就是你的系统已经转向你的体内，从自体里面去取营养了，取营养。所以这个时候你不会再感觉想要外界的食物供应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开始感觉到有一种自由，我释放了，我不再需要食物了，我不再需要外面的东西了。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烧的热，你还要活下去嘛，那你的热量从哪里来？第一个，你会从你身体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好，那第二个阶段，那个烧完了以后没有东西了，第二个就是肝里面的肝糖，然后脂肪，然后再来就是皮下的脂肪，会慢慢的消耗掉，消耗掉。所以看你的脂肪堆积在哪里，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缩水，缩水。然后呢，一天燃烧脂肪就是好像你身体需要的那个几大卡几大卡，它就是这样子，从你的身体，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自己吃自己。来养活你自己。但是在这样子的自体循环的时候，很奇妙，你的内在会有一个力量开始感觉到苏醒，你会有一种灵魂苏醒的感觉。你会开始在撞墙期之后哦，你开始会感觉到你能听到内在的声音，然后你会开始觉得非常的敏感，敏感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听到自己的脉搏，你会听到自己的每一个心跳，你会感觉身体很细微的变化。然后呢，你会变得非常敏感，你那时候打开圣经上，圣经的每一个字会发亮光，然后你听到神的话进到你的耳朵，落到你的心里，就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你会感觉到神的话语何等的甜蜜，何等的甜美，而且很有很重的分量，而且那个神的爱就好像洒满了，或者是完全笼罩你，好像你被放在神的爱里面的一种蜜糖的罐里面，然后熏陶你。甚至你看我有写一本改变历史的大复兴，里面讲到芬妮，当他活在这样子的祷告密切与神亲密的同在的时候，他说当他打开神的话或者祷告与神相通的时候，神的话一进来， 就好像拨动他内心里面的这一把吉他，好像心弦啊，心里有弦，神的话一进来就哐哐哐，然后那个很甜蜜的那个天上的乐音就这样子流淌出来，源源不断的流淌出来，然后你跟神之间可以亲密的对谈，然后轻声细语，然后一来一往，你甚至可以跟神撒娇，然后神会开始感动你，然后呢会开你的眼睛。然后保罗其实就在这样子很深很深的与主同行的时候，他说我的灵就被提到了三重天，在天上看见了许多的异象，然后神甚至用天使的言语对我诉说了很多属灵的感动跟启示。然后他就已经，我们说进入化境，化境，然后你就享受与神之间的两人世界，甚至到最后你不晓得是我还是神，与神完全合而为一。那还有很多以前圣经读过去感觉有瓶颈有障碍想不通的，很奇妙，就在这个时候一读再读的时候，你觉得就这么自然的，本来就是这样，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可能那个时候的问题不是理性上的理解的问题，而是跟主的生命当中没有打通的问题，跟主完全一致了，畅通了，你再去读的时候，这些话你好像本来就懂，你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要这样写的，那你很自然而然的与神站在同样的一个位置，再去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很自然而然就是这样，你突然就是理解了很多。以前我们在读圣经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在神就带领你进入到所有一切话语当中的所以然，就好像你说好像诶在那个某个教会了，我现在就不讲啊，好像觉得命令是这样，但是怎么到那里你不晓得怎么到，到不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已经就在那里了，就在那里了。好，那所以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大量的读经祷告，然后呢我要鼓励你们大量的喝清水。为什么？因为你透过大量的喝清水，让你的身体的整个机能消化系统可以一直保持还在动，因为你如果不喝水，慢慢你那个胃会干瘪，会黏起来，那个肠道也会封闭起来，然后呢它不工作了以后，真的以后你开始进食的时候会很辛苦，因为胃壁可能会变薄，肠闭锁了以后可能会消化不良。那大量的喝水喝水喝水，让它保持还是正常在运作，只不过没有热量，热量是从里面出来的哈。然后神的话也好像那个水不断的在洗涤，好，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按照圣灵的感动唱诗灵修祷告默想，写下很宝贵的灵修日记，就是你跟神的对话录，神感动你引导你带领你的那些启示。其实保罗有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都是这样子出来的。 好，然后慢慢慢慢到进食祷告的后段，其实每一个人进食神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潜力都有潜能，但是所谓的潜能就是好像潜水艇，你不潜下去你就不知道下面有什么。像这一个礼拜的那一大锅汤，我们一去都是捞上面的贡丸，后来我说奇怪，我只看到满满的贡丸，但是为什么另外一个姐妹的碗里面有花枝丸？我说你这个花枝丸哪里来的？她说因为我挖到底捞饱，花枝丸是沉下去的，贡丸浮上来。哦，所以我说我们是开着打捞船只能捞贡丸，你还开潜水艇你就捞到花枝丸。好，现在其实你的深藏生命的里面，其实是神有给你很宝贵的东西，每个人不知道，但是你得让神的灵有机会深入到你灵里面的深处，把那个东西给让它浮出水面来。所以之后每个人领受，如果我们十个人来操练进食祷告是一样的过程，但是祷告之后写出来的灵修日记得到的感动恩赐，或者你就是说你 只要一次过，过了以后，你好像摸到那个诀窍，以后你再寻那个路回去找，你比较能找得到。你如果从来没有过，你就永远找不到。真的，你开过窍，你依稀你就可以按着那个感动跟那个路线可以摸出来。如果你从来没有到那个高度，没有到那个深度，你在表面上你永远就是这样，永远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付出代价，然后呢，有一点的时间，然后让自己看看神在我的里面的最深处，他到底放了什么宝贝在那里，让那个宝贝有机会浮出来。那个可能是一个呼召，可能是一个意向，可能是一个使命，可能是跟主的一种关系，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托付，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让它出来。所以有的人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发现，哇，原来自己有医病的恩赐，有人说有赶鬼的恩赐，有人是解禁的恩赐，有的人呢，他就是能够有领受意向启示教导的恩赐。那不知道，那有的人从这里面得到一个意向，他发展很伟大的一个事工，好，这我们不晓得。但是我想经过这个过程以后，神会更多的得着你，更多的使用你，那是肯定的。好，那最后我来讲收尾的时候啦，你长期的进食之后你进食要慢慢减下去，从固体，然后呢蔬菜流质，然后呢流质的有营养的流质到清水，然后到完全的只有清水不吃东西。然后恢复的过程当中，除你慢慢递减的时候，比如花了三五天慢慢回来，也需要三五天哈。这样就是说喝水之后呢，先喝一点点流质，比如清汤，很淡的豆浆牛奶这样，然后慢慢的再加一点点稀饭然后麦粥，然后再来再加一点点蔬菜，到最后恢复到有肉有正常的饮食，这样子那就完全的走出来了哈。但是你再回顾过去的这一段你会发现，哇，这个好像潜水艇下去了，捞出不同的东西上来了到水深之处看神给你的带领是什么。那我想今天特别的这个讲到关于进食的这个教导，我是可能第一次讲的这么详细这么深入。那这段很宝贵我们就求神使用帮助，有那个感动有那个心智人，可以你也可以单独操练，也可以邀几个同工彼此来做但是最重要的是彼此鼓励，而不是彼此监督，变成一种律法，好像你不会背叛好，没戏，大概这个戏不是，其实是要大家鼓励来爱主真的有的人他就是不行，或者他健康，或者他渴慕不到这个地步，他当中放弃了，没关系，就是let it be 自然而然就好。其实这应该给每一个人很大的空间那也不要彼此鼓励。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有的人好像我们来学习，我们来闭气比赛啦大概会硬着头皮所以那个变成一种竞争那也不好，那个心态不好，好像输人不输天一进三天我四天四天半五天六天这样一直画给你那搞到后来，到底我们是为了爱主呢，还是说想要爱主比赛呢那可能尽量避免那一些混淆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是很单纯的，不去比较，不去好像标榜不去炫耀，然后呢我们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主啊，你知道我，我只要你知道就好，我爱你，除此以外别无所求，那种所以我想虽然我的很简短的一个教导跟提醒，但是这里面确实蕴含了很多过去长时间进食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以前有个姐妹说，高弟兄啊，我为你祷告很久了，我说而且都是禁食祷告，我说哇，他说为我祷告禁食三个月了，我说三个月啊，你还怎么还活着原来他是禁食宵夜我是正常三餐宵夜不吃，为你禁食祷告，我说如果是按照你这种标准我已经禁食二十年了因为我是习惯性从年轻开始我就不太吃早餐所以我每一天早上起来灵修之后，我大概只喝水好，那 现在有时候陪陈牧师喝一个咖啡，但是呢我大概是中午才是我的第一餐啊。但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有一点点饥饿，但是亲近神啊，亲近神，我觉得很甜蜜啊。那变成我的一个习惯，不一定每个人合适。其实有人说不吃早餐是很不健康啊，但是问题是每个人的生理时间你可以慢慢自己调啊。那保罗还说过一句话：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你如果长期有操练进食的话，久而久之，身体会听话。你跟他讲好，我这几天要尾声的话，他不会来吵你。啊，等到你好像拿戏的人，你说我跟主的愿满了，我还了愿以后，你告诉你的身体，现在可以开始吃了。就从那一刻开始，突然咕噜咕噜咕噜开始想吃饭了。啊，如果你说好不吃，他也不会来跟你摔跤了，因为他早就知道讲也没有用。反正就是要顺服啊，那所以这个属灵的意志力已经强过身体的本能的时候，事实上你再用这样子的态度去面对生活里面的很多试探引诱跟试炼的话，就绰绰有余了啊。因为能够攻克己身，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的私欲啊。如果这个私欲你可以控制、降服、制服它的话，其实再拿出来这个操练，你可以胜过很多外界的那个压力啊。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感谢主啊。讲一段哈，这个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说有的人到40天哈，其实是最上限了哈。而且像我啦哈，我有的时候觉得，如果真的进食太久，我到目前也还不敢去尝试，因为你不晓得你的体能到哪里哈。现在是这样，医学上，因为我有请教过，真的是医生护士，他是说你开始会燃烧脂肪，脂肪烧完了的下一个烧什么？蛋白质，身上的蛋白质是什么？肌肉，肌肉再烧下去，你就会开始皮包骨了。所以那个长期饥荒，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油也吃完了，到最后你就开始喂，好像你的身体来吃你自己的肉来救你这个人。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肌肉，这个肌肉真的会消下去，肌肉萎缩，大腿肌肉萎缩，然后呢身体各部分的肌肉萎缩，到最后只有皮跟骨，因为里面的肉不见了，就它会把你的肌肉给融掉化成养分。好，那如果你的身体开始在进行吃蛋白质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氮，那 ammonia， 然后那个时候呢，氨，那那个氨在你的体内的时候会产生氨中毒，甚至会昏迷。所以有的人到那个时候开始就会昏倒、昏迷，或者是会中毒，然后就会开始休克了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吃喝水都不够了，因为它确实是没有热量了。那应该要在那一刻之前就要开始恢复，而且你不可以马上到了那一刻你再马上吃，那个身体又吸收不了，赶不过来。那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是油没有了开始进入到吃肉了啊？那个我很难说得准啊。那所以每一个人可能身体的情况不同，本来有一些人就是没什么油，都是肉的，那比较危险。好，好。